感谢弟兄的领诗，借着诗歌的提醒，让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个祷告的生活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在讲台之前呢，我有一个祷告。感谢主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，你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聚在你的面前，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。真的主，你给我们一个智慧启示的灵，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，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。真的看到你是何等爱我们，你为了葬我在人间与我们居住，你建立了教会，你希望这个教会成为你的见证，成为你宝座的地方，去与我们同住的地方。所以真的主啊，我们是何等感恩，你也要得着我们这一班被你拯救的羊，要照着基督的样式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以致将来我们能够成一个无愧的良心在天上与你相见。你要得着在我们这些圣徒身上丰盛的这个荣耀。所以今天为着你自己的荣耀，为着你自己的见证，为着你自己的心愿，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，也就是圣灵的工作，筛去了人的话，一切的杂念，存留你自己的话，藏在我们心中，成为我们生命实际的指南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我讲的主题上面已经讲了，主教导我们怎样祷告，其实主导文下，因为上一次两个月前我讲了上次我讲了主导文里边的讲到，就是神的就是民和神的国。所以今天继续讲下半部分。主导文是主教导我们门徒怎样祷告，它不是神自己的祷告，它是教导我们。它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都有记载，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背一下或者读一下主导文。我想大家一起来念好吧，如果你能背得出的一起背好吧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耶稣借着主导文把神的心愿向我们显明了，告诉我们什么是神喜悦的这个祷告。正像今天他出了一个题目，是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祷告，他把这个答案完全告诉我们了，而且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能达到他的面前而得知他的允许，这个原因也告诉了我们。主导文一共分八句话，第一句，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对象，一个称呼。后边六句，前三句是讲为主的祷告，这是为他的名祷告，为他的国，为他的旨意祷告。接下来是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就是我们求什么供应，求赦免，求帮助和保护。最后一句，他是基督徒。主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祷告的模式样板，他要我们先为他的国来祷告，为他的义来祷告，
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求他的属缘，求他的要求，祷告在他的心意里边的时候，他心意就得到满足，他就喜悦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。也就是说，他满意了，喜悦了，你所需要的东西，即使你不求，他会加给你。正像我们的父亲带着我们孩子一样，讨他的喜悦，他什么还不能把很多的东西给你呢？但是今天对照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，他给我们出的一个顺序和内容，我们却巧是错了。我们往往以自己求着求那，满足自己的心意，对神的要求，神想的东西，我们来不及求，或者忘了求，或者我们办一件事情，我们先有主意，有自计划，然后来到神的面前，请他来成全，这什么是祈求呢？实际上这是在吩咐他，这不是祷告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动机是以自我为中心，错了。我们的内容是物质为基础，也错了。我们的态度是不把神当神的敬拜，也是错了。所以我们是错。所以耶稣在主导文的开始，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，这什么意思？要照着他的来祷告，你们是错了，需要纠正，要学习。上次两个月前我讲的这个是上主导文的学习，所以今天为了大家的回忆呢，有个清晰的认识，我想今天也简单的把前面的稍回顾一下。第一句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是我们向天父祷告，这是我们的对象。接下来耶稣要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奉他以耶稣的名向我们的天上的父祷告。为什么要奉他的名？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教导我们，是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天父求什么，他就会赐给你们。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。当你奉主的名向天父求的时候，天父都答应你们，这就是一个应许，一条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最后我们加上一句，我今天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祷告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称这位伟大的造物主，我们天上这位神称为我天上的父，你们祷告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没有啊？你是不是感觉到你自己的地位提高了？你有一种荣誉，因为你今天成为他的儿子，这个伟大的神，以往是没人敢践踏的，这位神是个儿子，你好像跟神的关系是拉近了。我们因着他接受了救赎，我们跟他们发生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，是一个爱的关系，而且是个儿子和父亲的关系，这是个恩典，这也是一个特权。弟兄姊妹，任何的宗教他没有这个特权，他不能称神为父。同样的，他的选民，他爱的选民以色列民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特权，他仅仅是他的子民，耶和华是他是神，他跟神自己的关系是一个严肃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祷告，称我们天上的父，是一个亲密的交通，是一个甜蜜的享受，同时也带给我们一个信心祷告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位天父是自由永远的父，他是一个造物主，是不可能成为可能，是无为有的一位造物主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，对我们这祷告的祈求是有把握的，因为待他没有难成的事。今天地上的父亲，尽管他很爱我们，但是他确实是有力不从心或者爱莫能助的一个时候。但是对这位主来说，对我们的父来说， 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不应该有忧虑，不应该有愁苦和重担，因为他是日夜看顾我们的这位主，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愿意赐给我们的这位天父。耶稣说，你们的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你们的父亲是拿好东西给儿女，无况你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他的祈求他的人吗？他没办法动了。喂，所以第二个，我们在第二向父祈求的时候，我们在天上父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更多的领悟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的这位是伟大的神，圣洁的神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做怎样的人，我们应该怎样的生活。如果我不圣洁，绝对不可能来到神的父亲，圣洁的父面前。在旧约当中，祭司进至圣所，他必定要经过祭坛，祭坛就是十字架，要为自己的罪，为民的罪，以牲畜烧在上面，对吧？去进。第二个有洗足盆，祭司要手脚都要洗，因为手脚心清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父面前，他是圣洁，所以我们来之前一定要认罪悔改，把我们世界的东西、肉体的东西，先要在神面前祭坛上焚烧，而且要经过洗足盆，手脚心清来到神的面前，才能达到他的面前。第三个，我们想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位父是天上，耶稣离开地上的时候，他告诉我去对你们有益处，我在父的家里面为你们准备住宿，然后我来接你们去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，你要知道我们的天家在天上，所以将来要回去，所以今天地上是短短的一段时间，是一个帐篷的时间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应该是思念天上的事，不应该思念地上的事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祷告我在天上父的时候，你应该有这样的理想。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讲的是我们，而不是说我的父。所以这是一个复数，在整个的主导文里，他提的都是我们，有说明说你的祷告不仅仅是为你，是为大家，因为我们的父，他不愿意一个人成人，他希望万人得救。他是父，是我们的父，也是世人的父，所以他的心愿是要万民得救。所以我们要为了成全他这个心愿，我们要传福音，以致我们自带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传出去，让万人得救来归向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仅仅这样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到你在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应该有很多丰富的联想，因为神要让我们学习。第二个我讲的是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这是为神祷告当中的第一个，为人多尊你的名为圣。神的名就是神，尊神的名为圣就是尊神为圣。这是我们刚来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颂赞和敬拜，但是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他们虽然知道有神，却把他当作神来敬拜，也不感谢他荣耀他。所以一般的信徒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往往被自己的需要、自己的意愿所驱动，向神来求这求那，就忽略了向他祷告的这位神。 主在这里教导我们，开始祷告的时候，每到来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心灵诚实来敬拜他。撒旦的伎俩是什么？撒旦的伎俩就是用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神以外的人事物上面去，来替代神的名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，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，要除去我们对人的敬拜和跟从，这忌神不忌人，正像耶和华山上云彩遮住了，这忌耶稣。我们当我们单单的仰望神的时候，我们跟他有亲密交通的时候，我们就摸到了神的圣洁和珍贵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求神的名，真神的名，不单是我个人来真神的名，也愿意人人作证他名为圣。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，在我们的行为上要分别为圣，当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，就真荣耀归神，也会归向神。当人归向神的时候，就人人能真神的名为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审查自己，我们要口心一致的来祷告。当我们在神面前离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行和我们的生活，只有这样才能把福音传开，使万民来真神的名为圣。第三个，我上次讲的，愿神的国降临。什么是神的国？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神的国有两个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第一个有形的国，这个有限的国是什么？就是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他带下耶路撒冷。那个时候我们得胜的基督徒跟他一千作王一千年，这就千禧年，这就是神的国。第二个神的国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无形的国度。当法利赛人问耶稣，神的国几时来到？耶稣说，因为神的国在你们心里。我们想，神的国怎么会在我们心里呢？这时候就是一个无形的国，就是神的国，神在我们心中掌权。教会是神的国在地上一个预表，所以教会在教会掌权，而神在教会掌权。所以今天神的国就代表了他在我们心里掌权，在教会掌权。谢谢。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，实际上我们要看到两层非常重要的意义。第一层，因为神的国是降临的时候带下的，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，我们求神再来，愿你再来，要预备自己。当他神的国降临的，有心国降临的时候，地上一切的万国都要消灭，都要去掉，撒旦要被驱除，神要掌权在地上，信徒得赏赐，我们盼望这一天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千万别忘了，当神来临的时候，神的审判是神家开始，所以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审判，是一个交账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个人要做五个聪明的童女，预备好灯油。对教会来说，要张办正齐。为圣徒，我们要彼此代祷，因为我们这位慈爱的神、怜悯的神，甘愿伏在我们甘愿伏在他的权柄之下，让神在我们心中作王，照着基督的品格来改变我们自己。尤其是现在地上满了背叛，在教会里边也不尊重神的权柄，所以要兴起一个祷告， 要全地伏在神的权柄之下，亚述之下，为教会的复兴来见证，来祷告。我们人人都要做祭司，使教会成为神设立宝座的一个居所，使整个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提前学习怎样做天国的子民。所以这我们需要有一个准备迎接神的来临。第二个，我们要为神的国度的扩展、福音的广传来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救的人数填满的时候，神就降临。我们仰望神降临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地极，使万民得救。接下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神旨意当中的第三个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什么是神的旨意？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命令、神的话、神的心意，对吧？比如说他要建立教会，他要使万民得救，成为他的门徒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们要彼此合一，这些话全记在圣经里。所以圣经就是记载了他旨意的地方。神的旨意在天上畅通无阻，当他发出命令的是天使雷厉风吟，畅通无阻，马上就做的。但是今天神的旨意在地上确实是受到了拦阻，一个撒旦的拦阻。撒旦的工作是什么？他就敌对神。第二个，基督徒的拦阻，因为基督徒信徒不肯胜服，不肯放下自己的旨意。当你不肯放下自己旨意的时候，你怎么神的旨意能通行？当你不肯放下自己道路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走神的道路？所以这是圣过的弟兄来讲到特会的时候，他就讲到了教会。他说教会应该是成圣的，应该整成拉在教会的上面，这就是神的标准。他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他的教会，他的居所。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外边看起来很简单很简陋，但是里边是非常的丰富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里边是充满了基督的香气，基督的丰富全部在里边的，是我们灵信徒用灵和生命来敬拜的地方。说神的旨意应该是通行的，人人都要在这里按照基督的标准来改变我们。所以他说基督教会的好坏看什么？不是看你人多，看你聚会的多热闹，而是看人改变的多，人改变的多，如果改变的多，这个就是好的教会。教会是一个成圣的地方，是一个敬拜的地方，不应世界，不应该世界进了一个教会。但是今天大量世界的东西进入了教会，改变了神一个属灵的标准。人的知识、人的智慧、人的理论、人的地位，什么博士啊、教授啊，都讲究这些东西。人间的小学，各种虚无缥缈的理论，各种哲学也进入教会。所以今天的教会应该是敬拜的地方，但是今天是什么呀？不是来敬拜，是来照朋友、搞社交、做生意。今天的教会的侍奉和处理事情的原则，不是按照神的标准，而是你有你的标准，他有他的标准，讲人情、讲关系，所以是非低等，冲击了神为我们设立的这个准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像这样的教会，神的旨意谁能听呢？神的旨意谁能去执行呢？怎么能通行呢？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警醒，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 要恢复神的权柄来祷告，为教会的见证来祷告，因为神要我们同住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没办法，神喜欢我，没有见证，他要挪去这个灯台。同样的，我们要为家庭的，以家庭为家庭成就神的旨意，恢复和谐来祷告。我们还要为地区国家来祷告，尤其是为那些迫害基督徒的来祷告，来增强被迫害基督徒的信心，仰望神，也为这些做领袖的祷告，让他们能够离开黑暗，迎向光明。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祷告，愿你真理的名，因为人都真理的名为圣的时候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应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因为今天的教会，今天的家庭，今天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为什么这么多的关系发生这么多的难处，是人的关系。所以今天如果个人改变了，神的旨意在个人身上通行了，那么整个的教会，整个的社会就改变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是求神光照我，求神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，求神的旨意行在谢明宝弟兄的身上。只有这样的时候，在我们身上通行，然后神的旨意再能在地上通行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来学习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这是一个伟大的祷告。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听到了吗？他为了神之意的通行放下自己，他没有治过，尽管十字架他感觉很痛苦，但是他愿意忍受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为了神，在神家的服侍，应该有这样的心智，为了神建立他的居所与我们同住，为了他的喜悦和满足，为他得荣耀，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放下，不能顺服的呢？现在同样的，在我们家庭当中，我们看到了神在家庭建立家庭的这个旨意，是为了他的见证，是为了他的荣耀。所以在我们相处的关系当中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都应该放下，走舍己十字架的道路，回归到原来的爱当中。一个家庭的纪律，我们回想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何等的彼此爱的死去活来，非你莫属。但今天为什么有相对呢？这就需要我们在十字架上走对付。当我们这个对付的时候，和谐了，所以神在我们家庭当中就同行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为身体来祷告。另一方面，真的当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，真的我们神就祝福我们。但是我们也看到了，我们实际除非你不愿意放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为了你自己的旨意成全，为了你自己的荣耀。尽管你说我爱主，我做是为神做，我看不惯是为了神的缘故，但是你自己刚硬不顺服的这个行为，把你里边的一个动机出卖了，你成了撒旦的工具，拦住了神旨意在地上的通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当我们能够有个信而顺服的这个 祷告和行为的时候，我相信这一定是讨神喜悦，也是他心里愿意的，将来的赏赐也是大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为神的三个祷告，神的民国，对吧，他的旨意，这完全是连在一起的。当我们都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能够掌管人心，到那个时候神的国就降临，神就得着荣耀。所以这个完全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在为这个神的需要来祷告。第四个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就是需要三个祷中第一个来祷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这是神教导我们向神求供应，因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把我们存留在地上必定要靠饮食物质来需要来存活，所以他叫我们要为这些需要来祷告，来向神求，因为神是供应者，是赐予者。我这个祷告词，我相信我们应该从几个方面来领悟，非常重要的。第一个，什么叫饮食？对吧？日用的饮食，什么叫饮食？这不仅是这个饮食，不仅是一日三餐饭食，实际上是象征了、代表了我们在地上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的东西，比如房子、车子、钱财，对不对？健康，我们的孩子，对吧？工作了面临的困难等等，我们求一个好的工作，也一个好的居所，一个好的孩子，一个好的学校，一个好的身体，要求家庭的祝福。这些求物质的供应没有错。有些信徒认为呢，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，这太自私了，不属灵，没有敬虔的生活，对吧？这不是神的心意，不、哦，这不是神的意见。我们神叫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，他乐意赐给我们，因为他希望我们享受日光之下我们所劳碌得来的东西。问题是，你为什么要这些东西？你为什么要吃？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。有的人是为了吃而活着，所以他大吃大喝，一切都是为了吃，享受是他的目的。所以他的怎么样呢？他就是荒宴灰宴，这个就是奢侈，对不对？今日有钱今日醉。但是我们信徒是什么？吃是为了活着，是为了为神而活，说这不是一个目的，是个手段，是为了讨神的喜悦，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。撒旦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和需要，所以他会从物质上面来引诱、来勾引我们，试探我们。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受40天撒旦的试探，40天他没有吃，肚子饿了，撒旦知道他饿了，所以第一个试探就是从食物开始出手的，他希望打开耶稣的缺口。但是耶稣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的话语。看到了吗，弟兄姊妹？神食物是神口里的一切食物，一些话语。这怎么会呢？我以前不明白，实际上很清楚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有两种生命，一种是肉体的生命，需要靠食物物质来养生；第二种是属灵的生命，是需要靠神的话来喂养长大。所以耶稣怎么说？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，人若吃了这粮， 就永远活着。看到吗？这个粮食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成流需要的。所以这个什么是饮食？两个方面，一个是物质的需要，一个是属灵的需要。第二个我们要讲要领会的是，他讲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日用和今日，这实际上表示了我们一个物质观，基督应有的物质观和价值观。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每天的饮食你当天求，你不要为明天去忧虑，你为明天去准备，为明天去求。一天的难处一日当，神的意思就这个意思。神这个教导正好跟我们以前的文化背景完全相反。我在想，今天跟西方、澳洲、美国这些外国人，我以前听说他们很激进的，他们是今日有钱他们希望今天用的，不考虑明天的。我这句话可能不一定讲错，但是我听人家讲的。但是你知道中国人呢不同啊，中国人要积极，要沉下来的。正想你倒回了一个老鼠窝啊，进去什么粮食都有，他把这个东西都节省起来的。我的母亲怎么教导我的你知道吗？他说你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，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，你有的时候要考虑到没有的时候。我这个体会是相当的深刻，到现在还是这样。所以你看中国人，你去看一般来说多少终于有一点成的积蓄的，他预备的，对吧？我记得我们在自然灾害的时候很苦的，那个时候有吃，我长得比现在还高，那个时候很苦。我们吃粮吃肉吃油都是要订票的，有票的。一个人的油多少呢？一个月只有几粮，我记得忘了，到二粮三粮我忘了，很少很少。但是你知道我母亲因为是为了要将来，她这个牙齿缝里省出来啊，一点点的把油积起来，积了满满的一瓶啊，这个瓶这么高啊，是日本的那个瓶。有一次我到上面去，楼上去一碰，这个瓶倒下来碎了，油掉了一地。你说那个心情是什么心情啊？我记到现在，真的苦当中能继续下来不容易。这个我现在才明白啊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要积蓄的时候还要加上一条啊，不是你自己的努力，要神的祝福。你没有神的祝福你没办法继续的。今天你山珍海味，你没有了神的祝福你能吃得进吗？今天很好的旅游各方面你有条件你去享受吗？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出国之前我到我老师那里，他是个有名的画家，他很有钱，因为画一张画是我几个月的工资嘛，对不对？去的时候他一直请我吃饭，桌上是什么甲鱼，你知道那个时候甲鱼多少贵啊，不得了的贵啊。我一看我不好意思，哎，你吃啊，明宝，你怎么不吃呢？我没办法吃，我只能吃一些卤腹啊，一些酱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喉癌啊，喉结里边是癌，没办法进食，所以你吃吧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神的祝福啊，所以我们别忘了这一点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神的教导是完全把我们以往的这个观念颠倒过来了，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不要为明天去借财，是吧？不要靠自己为预备明天，你要仰望每天神的供应，因为神也是这样做的。在以色列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，对吧？40年，神每天供应他们的粮食玛乃从天上降下来。出埃及是16节当中讲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上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。后面一句，他要试验他们遵不遵守他的法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天的供应实际上神在试验我们，你相不相信他，你肯不肯照他给你的规矩照你的法度去做。 这是非常要紧的，弟兄姊妹。当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吩咐，个人按照个人的食粮去取玛乃的时候，一人一份，是一个俄麦尔，俄麦尔就是一种粮食。圣经怎么说？他说多收的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缺，个人照自己的饭量取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神预备的，是刚好，不多不少。有人贪心，圣经里讲，他今天下去多取一点，省得明天劳累。但是可惜的是，你到明天的早晨，这些多收的出了绳子臭了，这么快我真感觉马上就臭了，对不对？他每星期吩咐每个人收六天的量，每天出去，因为第六天星期六你就要收两份，两个欧米尔，为的是什么？第七日是安息了，不工作的，不能做工，玛乃从地上收取了，你找不到的，随一份。但是奇怪的是，你这个多收的这一欧米尔，你到明天照样信息不出虫不臭，这就是神奇妙的恩典。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求供应，每天收些玛乃，对吧？要劳作，要行本分。所以以色列人吃玛乃吃了40年，直到进了旷野才停止了。今天神同样的要我们到他面前去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你尽了事给我们。他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要每天去求呢？他就希望我们每天来见我们的面，每天跟我们有交通，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今天如果我们想求一天能够得到一个月的，得到一年的，那你肯定到他那里去吃一天两天，你说他愿意吗？满足他的心吗？今天同样的，我们做长辈的，你希望自己的儿子孙子一年见一天面，半年见一天面，一个月见一天面吧？没有，希望每天见。神的心意也是这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何等的爱我们。我们今天来看今日赐给我们这一个祷告，是告诉了我们要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和物质观。每天向神祈求每天的需要，就是神要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一日当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这是一个价值观。神叫我们不要贪心，你看圣经当中以色列人他多拿了一天的玛乃，第二天就臭了剩虫了，看到吗？这就是一个明证。儒家福音12章当中讲到一个财主贪心，田地采的丰富，他想把自己的仓库扩大，把东西存进去，免得以后可以享用无忧无虑。但神给他这么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晚我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归谁呢？看到了吗？你所预备的归谁呢？也就是说，没有神我的祝福，你是归于无有。所以圣经看钱财不是罪恶，贪财才是万物之根。一个人富裕往往代表了神的祝福的一个象征，像所罗门，我们所见的又伯、亚伯拉罕、雅各，哪一个不是丰丰富富，是个大财主啊？一个基督徒可以有钱，对不对？问题是他的钱用在什么地方，用的是不得当，是不是合理？耶稣告诉我们，你要积财宝在天上，什么意思？你的钱财要为将来打算，你要用在神的事上面，用在小子身上，也就是你要爱神爱人。贪财是什么？贪财大家都知道，有了还要有，多了还要多，永不满足的，对不对？他想的就是钱。 你不管采取什么方法，合法不合法，正当不正当，害人不害人，只要有钱什么都干，这就是典型的拜金主义，是偶像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犯了贪心，他必定远离了神，他必定在世界当中耗尽精力，活在一个愁苦和神的震怒之中，耗尽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神说过，有什么益处呢？站在全世界，你丧失了自己的生命。正像提摩太前书所说的，贪财，保罗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必引诱连了真道，有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。讲了多少的深刻，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为这物质的东西财富祷告，他有个标准，什么标准？给我定了标准。箴言30章18节到9节，求物质，求财富，他怎么说的？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是我不贪穷不贫穷也不富足，是给我虚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了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了就偷窃，以致亵渎神的名。不富足也不贫穷，这什么意思？中产阶级，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是中产阶级。为什么？他有原因的。你富足了，自高气傲，财大气粗，这都是我争来的，还什么神呢？不关你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他没考虑到神要祝福他，没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神。贫穷了，他为了过了怎么办呢？去乞讨，去偷窃。你看一看这个基督徒怎么是就是这样的，那完蛋了，那不是亵渎神的名吗？所以今天他不要我们太富足，也不要我们太贫穷。所以真正的基督徒的物质观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我们真的要感谢神，我们不要跟人攀比。你要贪心就要跟人攀比，你攀比以后就产生妒忌，踩了妒忌以后你就没有平安。只有感谢神，感谢他给你的那一份，俗话说自作长乐，对吧？我上次讲过，我跟我的姐妹出去，看到很多的人比我有钱呢，他们的房子比我好，他们的车子都比我好。但每当回来，我心里不禁波动，为什么？我不炫耀，因为神给个人的恩赐不同啊，你不要去炫耀，对不对？师父不懂，我为他们能得到神的祝福，有这么好的条件享受，感谢神，为他们高兴。但是我也回来想想，为神给我的那一份，我那一份是地上不足，地下有余啊，比我以前所拥有的好得多了。你说我高兴吗？感恩，我心就平了，对不对？另一方面我又想，你别看你有的我没有，但是我有的你不一定有啊，为着这个缘故我也感恩，所以这样就心就平了，弟兄姊妹。我真的现在盼望你现在还年轻呢，我过来人了，你在世界当中拼搏的那些弟兄姊妹啊，你真的是要警醒呢，你要适可而止，多一点的时间放在爱主的身上，趁着今天要急流勇退啊，多爱主，得到天上上好的那一份，那是存到永远的，弟兄姊妹，将来你可能会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有两条我们需要思考的。一条就是说，我们一面要天天，它一个含义，我们天天要仰望神的恩典，信靠神。第二点，我们当每天吃这个饭的时候，我们每天享受神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应时施缘呢，就是存感恩的心。我们日用的饮食尽了适合于我们。第三个，我们要一个，实际上是有个信心的祷告的领悟。腓立比书他这个4章6节说， 应当一无挂虑。将你所要的祈求啊交给神，啊所要的交给神。今天基督徒的危机是什么？我们是太多事情的忧虑，太多的忧虑需要挂虑，家庭、工作啊、生意、孩子、健康，有很多的难处，有的是不成问题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的忧虑而成了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要我们在他面前来祷告，来告诉他，把我们的重担卸在他的面前。彼得前书五章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对吧？要卸给他。祷告应该是什么？消除压力，去掉忧虑的。我们把担子交给了神，但是祷告以后你的担子还在的话，你不是祷告，你只是把这个苦啊向神倾吐，你不是一个祷告。所以今天真的是，我今天是在将受苦，所以我现在是你没有把这个重担放下，而且你把这个重担也自己又背回来了。我常常听起有些姐妹说啊，我又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好多次啊，还是不解决啊，实际上她根本不信耶稣，她根本不相信神的作为。所以耶稣跟我们在主道里面跟我说，讲了主道以后，他为了我们的信心有信心，他后边又讲了不要忧虑几句话，你不要为啊这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吹什么，他以鸟为例，对吧？你们看见吗？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场里边，你们的天父上去养活他，你们不比天鸟更贵重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忧虑而是愁数增多增加一刻的呢？讲的你可肯定不肯定。他又用百合花用草来举例，神怎样的看过。所以今天神教导我们，我们这样的要接受信心来到他的面前，把这个担子卸在他的身上，我们不要自己来背，我们不用担心明天起来会不会有马奶，不要担心，因为明天神为你预备了。耶稣怎么说的？后边他怎么说？他为了我们相信，他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，你们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一天的难处要一天当。你不知道明天的忧虑是什么，所以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，这是我们的态度，神教我们的态度。所以当我们能够接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可以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。试试看，神说你试试我看，我可以打开天上的仓库倾覆给你。神已经讲到这样的地步，我们还不信吗？我有这方面的经历，弟兄姊妹，蛮深刻的。所以我现在信，我信，不知道你们信不信，对不对？我的儿子呢，他一换到新的工作，他这个压力就来了，因为他面临的完全变掉了，这个公司跟那个公司不一样的，他学的东西也不一样，他是非常紧张的，他属于呢就要祷告，而且他叫我们一起祷告。但是我相信这一点，这一点我执行的，我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只要我们不得罪神了，你得罪神的话跟神的关系隔绝了，当你不对神，你尽全的在神面前祷告的话，神必定疼的，他必定会带过你这些难处。只要你尽全，我相信我们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是每天供应我们的神。如果你不是这样相信，你信神干什么？不浪费时间吗？我跟我姊妹也一直说的。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放下了，我不单挑这个重担交给神，我相信神为官。但是确实是神让我看到，每次这样，每次带过他越过这些难处。这个半年前，我的儿子受他公司的差遣，到了巴比亚新几内亚，这非洲啊，都是黑人， 去出差三年，到一个厂的基层里面，厂里面去做财务总监和一个副厂长。这个情况环境完全改变，这个压力大的了，简直他说没办法过的。为什么？几个原因。一个，他以前一直在公司做的，他现在到基层去，完全不懂。他学的东西那里用不上去的，他碰到的问题从来没看见过，没有经历的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没办法问的。你现在公司里边同行当中可能还会问帮助你，没有的。他的这个团队，原来这个职位上的这个财务总监离开了，下边跳大梁的跟他要好的也因着他的离开他辞职了，接下来的这个团队里的人都是不会做的，明白了吗？而且不像这里很勤劳的，所以他这个账呢，有事呢，都是很多次错的。正好他配过去的时候是年关的时候，年终的时候，那不得了，这个压力大得不得了。他要自己做，而且要审核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他没办法过，所以他的压力大得不得了。他说怎么办呢？爸爸妈妈，你要为我祷告。他拼命地在神面前祷告啊，叫我的就触动，凡是能祷告的都调动了，我的妹妹，我的姐姐，全家全部为他祷告，他自己也祷告啊，对不对？很多是这样的情况。但是我呢，不光我跟我姊妹不光是为他这个工作难来祷告，我有更重的负担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因为他在这个教会，我们这个欧本教会服侍，他到那里去了以后，他那里没有正规的教会，只有一个查经组，十几个人，二十个，现在发展到二十个吧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正规的聚会，他们听到就手机里听的，他们有个查经组，对不对？我就担心他不要离开了神。第二个，我儿子呢，他喜欢吃点酒养生，我在想这个压力一大以后，人家借酒消愁啊，不要在酒的分量上增加，那是完蛋了，离开神，对不对？第三个，他说那里呢基本上大家都有枪的，很自由，可以买枪的，所以我到那里去呢，聚会住宿的地方正好是个射箭俱乐部，我去的首先要学会射箭，那我心里想，哎，姐，这不得了的事情啊！所以你看，为这些事情你给我担心吗？远在天边，我们没办法，只有祷告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钱我只有放在这神的面前，我们毫无办法。但是我相信神既然已然有这么多经历，包括我自己的经历带我又过了，我想这些肯定会带过，所以我不怕。所以这样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祷告。但是神奇妙不奇妙？他因为工作的压力，他不敢离开神，对不对？他每天起早暮黑，很早就去，很晚就回来，拼命的祷告神给他智慧。终于在他自己的祷告，大家祷告，自己的努力底下，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了。但是更重的是什么呢？随着他这个压力，神也使我解脱了，帮助我解决。因为我问他，你吃酒吗？哪有时间来吃酒啊，根本没有时间了。你聚会吗？当然聚会啊，仅仅星期六加班，星期天有一点的时间。他不敢离开神本部啊，他知道离开神就没有祝福的，完蛋。所以他当时的压力是什么？早知这样我不愿意来，我以为信主的，否则我回头了，但是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哎，奇怪。所以他说他聚会星期天仅仅那的时间，他就把精力投在服侍弟兄姊妹的身上，他要求祝福啊，不得不这样做。所以他怎么样呢？带领查经组仅仅那时间他去探望弟兄姊妹。你看到了吗？很奇妙的。你说去玩枪吗？根本想都没想。所以借着这些奇妙的带领，我的问题也解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万事互相效益，叫爱主的得益处。当然我不是爱主的，但神祝福我们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信心。我们应该因着这些经历，我们来向前一步，感谢神。第四个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经历是给我们，神是要我们每天来在神面前寻求属灵的供应，弟兄姊妹，因为饮食还有一个属灵的供应。每当我们在求物质的时候，我们要求属灵的供应灵粮， 所以我们每天记住了，要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求，不是隔天，不是隔一个星期一个月，要来读经，来祷告，来供应，求每天新鲜的恩典。因为神的每天跟神有灵力的一个交通，为着我们的婚姻，为着我们家庭的和睦见证，为着孩子的教养，为着他们孩子灵命的长进，为着我们身体病痛得到医治，甚至我们的生意，对吧，教会的侍奉，我们都要寻求神每天当日的新鲜的话语，天上的灵粮，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，也是主的意思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为自己寻求的第二个祈求，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是实际上寻求一个赦免。什么是债？债就是亏欠，我们欠神的债和欠人的债。欠神的债有两个，一个旧的债，一个新的债。旧的债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信主以前的，这已经神已经赦免了我们，对不对？十字架上的救恩已经完全赦免了。信主以后，因为肉体的关系，我们还会犯错，这是个新的债，这是得罪神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该做的不做，该讲的不讲，这些都是得罪神的。所以这就要需要在神面前去寻求。第二个，欠人的债。因为我们的观点不同，性格不同，看法不同，所以我们会往往是我们做一件事情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一句话把人得罪了，这非常容易的。所以我们这个要彼此，神跟我们说你们要彼此饶恕，我们知道我自己的软弱和缺点，我们会很快的把人得罪，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计较别人对你的亏欠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里边，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，记住1000万两银子，因为他无力偿还，就像我们过去的债，我们是无力偿还的，但神赦免了我们。今天同样的，1000万两银子怎么他还得了？当地的时候，那根据那个时候计算，他的工资一个星期是1000，一年得30两银子，不吃不喝，还得了吗？还不了。主人怎么样？赦免了他，释放了他。他出去以后，不是你们都知道吗？他看到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，卡住他的脖子，你要还给我，他不赦免他。结果神怎么样？也不赦免他。这个故事里面说明什么？主人就是神，记住了。1000万两银子欠的就是我们，10两银子就是别人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既然神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得救了，所以你蒙恩，你就要把这个恩典给别人。你既然蒙赦免，你就要赦免别人。如果你不赦免人，接下来神怎么样呢？也不赦免你。道理就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事情免了我们的，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看到神先爱我们，我们一定要爱人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因果关系。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免了债，这句话弟兄姊妹不要认为要神向我们学习啊，你免我的债要向我学习，我因为免了人家的债了，对不对？这是错。这个意思怎么来理解呢？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，神啊，求你给我足够的恩典、力量和祝福，能帮助我赦免亏欠我的人。因为主告诉我，耶稣告诉我，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必饶恕你的过犯。照着我们赦免，照着我们赦免人的债，因着我们赦免人的债，你也赦免我。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的意思，是我们与你没有间隔，就这样借了这个事情。所以不可赦免人，实际上出于一种苦毒，一种仇恨的根是错来的。这不但得罪了神，而且害了自己。你看你晚上睡着这觉吧，你恨人呢、啊、所以也成了我们神拦赦免我们的拦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造神的缘，彼此赦免。第七个，关于我们自己的第三个祷告，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是 求神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全世界都伏在恶者之下，魔鬼之下，像现在的山火，一切的天的灾害背后都有撒旦的工作。我们日常生活也遇到了撒旦的试探。所以耶稣离开世界之前，他为门徒祷告时，向父怎么祷告的呢？我们看一看，他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，只求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看到吗？脱离凶恶，脱离恶者，这句话约翰福音十七章中说，主也教导我们要这样的祷告。这一段祷告文，不要叫我们一句试探，叫我们脱离凶恶，这里边有一个试探，还有一个什么试炼，这需要搞明白。圣经一直讲这个问题，试探是什么？出于魔鬼的，不是出于神的，对不对？雅各书当中说，他神他不试探人。试炼是什么？神借着苦难难处来造就我们，试验我们，这是试炼，是出于神的。撒旦呢，是借着人试探来引诱人犯罪的，目的是要我们离开神。他用的方法是什么？不是强迫你的，他是用诱惑，悄悄的是你自觉自己跟他走。所以这里面你要跟他走的，你有个内应里边的东西。俗话说什么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无缝的蛋？你有空子给他钻了，他进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雅各书怎么想，讲得非常深刻。他说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你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的。听到了吗？我们里边有私欲，所以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什么叫私欲？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精神的骄傲，对吧？所以当我们如果说我们不爱主，对吧？当我们的眼目不注视在真的神的身上的时候，焦点不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了撒旦的破口，就会陷入到试探当中。圣经当中有两个最大受试探的例子，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吗？应该知道，一个失败，一个得胜。失败的是谁？夏娃。夏娃因为他不遵守神跟他讲的话，这果子你不能吃，不能摸，你吃了就要死。蛇怎么引诱他的？神有一套说，不是说这不可吃，神说你吃了不一定死啊，这就是撒旦的伎俩。他用模棱两可的，可取可不取的跟你讲，让你来迷惑，来选择。所以结果怎么样？他失败了，犯了罪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为什么眼目的情欲？他看这个谷子很漂亮，他想尝尝，这就是肉体的情欲。吃了以后，魔鬼跟他说，你像刚天父一样，跟神一样有智慧了，这是一个精神的骄傲。记住这个三个私欲，他跌倒了。我们再来看耶稣，他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，三次试探，他的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。撒旦跟你说，你跳下去，神会吐出啊，你用石头比成食物。他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靠耶和华口中的粮食，是吧？他用神的话，所以他得胜了。可见这个胜过试探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是靠神，靠神口中的一切话。神不轻易的试探人，是撒旦试探人。但是你要注意，神会试用撒旦的试探来试炼我们，来试验我们，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我们就可以看两个圣经的例子，一个约伯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约伯的例子的，撒旦攻击他，是神允许的，他去了，但是神告诉他，你却不可伤害他的性命，这一点要注意分寸。结果他去了，对吧？撒旦经过了试探和攻击，接下来他得到了益处。他得到了什么的益处呢？这句经文大家都很熟，他说，我以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的看见了。看到吗？他亲身的经历，灵里面长进了，这就是一个益处。耶稣第二个例子，受试探， 当时我们看一句经文，马太福音四章一节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你感觉这句话听了以后你有感觉吗？我当时看了这句话非常惊奇啊，真的叫是一句叫趁魔即时的这个经文啊，呆住了。为什么？圣灵引他到魔鬼那里去的。你看见吗？圣灵是神啊，神跟魔鬼合作的，来试探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实际上就试探是就是神利用试探来造就我们，对不对？结果经后边一句经文怎么讲的？耶稣受业了。什么受业呢？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了加利利。儒家福音四章十四节，满有圣灵，什么？充满了圣灵，大有能力。你看到得了经文了是不是？接下来彼得有恩高了。耶稣受试探实际上是神的旨意和目的，他为了我们的益处。我们可以从一些经文，希伯来文二章十八节来说，他既然被试探的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看到了吗？他因为有了这个经历被试探，所以今天我们被试探的人在他面前去祈求，他必定能搭救我们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主道文里边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真正的理解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我是这样理解的，我们不能不让魔鬼来碰我们，我们也不能让这不可能让这个撒旦这些这个试探临到我们，我们不可能做这些事情，这是我们的愿望，但实际不可能。为什么连耶稣都要被试探，何况是我们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也不可能仅此魔鬼来试探，但是我们可以拒绝里边的私欲，不接纳撒旦的试探，对不对？这下一只苍蝇在天上飞，你能打它不阻止它飞吗？不可能。但是你可阻止它不要在脸上停下来，这可以的。你可外边一些，对不对？那些就是说堕落的场所，你不可能禁止它不要开门吸引人去，但是你可禁止你自己不要进去，这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今天苍蝇叮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身上有臭气。如果你身上有香气，它会来叮你吗？不会来盯你。所以你不要遇见苍蝇怎么办呢？你要保持身上一直是香的，苍蝇不来碰你的，否则你赶都赶不了。所以今天来怎么讲呢？我们今天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什么意思？就祷告神使我们成为圣洁，使我们不放纵私欲到肉体行，随从圣灵的这个行道，把旧人邪情事定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才能够不被魔鬼试探，身上满了香气，这样去叫不叫我们遇见，就这个意思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个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后边一句，靠这是一个主动的，靠着主的恩典和帮助，让我们胜过试探，不是不遇见试探，是胜过试探，这就是一个主动，就脱离魔鬼撒旦的手。其实我们今天刚才回顾了一下，看到神允许凶恶试探临到我们，他也利用使用这些苦难，目的是为了造就我们，要我们要成熟。这下金子经过试炼以后，把这些肉体的东西杂质的东西消尽，成为金晶，金晶程度很高的金晶，对不对？雅各书怎么说？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，人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经过了四年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。听到了吗？不怕试探，经过试探才能成熟，才能成为金子。所以当我们遇见凶恶试探的时候，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来保护我们，这是耶稣叫我们这样做的。所以祷告是胜过试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，因为我们里边比万有多大，这一位他给了我们胜过试探的允许。哥林多前书他怎么讲啊？他说你们遇见试探的时候， 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，也就是说不让你挑的担子不让你挑，对不对？他说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受试探过于所受的，明白了吗？这是一个应许，不能是你挑不起的不让你挑。第二个，在受试探的时候终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忍受得住。所以神爱我们呢，要造就我们，让我们来经受试探，但是怕我们挑不起，他想了个方法，两个方法来应许我们。所以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有这些的学习。第八个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父的，这是个接受女，直到永远。这个接受女是什么呢？我们开始是赞美，接受也是赞美，以前是祈求，要转为赞美。这行的心意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六个祈求我们相信未得到保证。为什么？最后一句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因为你拥有所有的国度、一切的权利、一切的荣耀，所以我们的祷告必定能达到神的面前，得到允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照着这样的祷告，神所喜悦必定能成就。我盼望这个祷告时时的提醒我们，我们能够照着这个来祷告。感谢主的恩典。我们接下来有点祷告，好吧，时间有点超过了，对不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阿爸父，真的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，因为你是自由拥有，你是伟大的神，你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，所以今天你的名应当被称颂，你赞美，把你当得的荣耀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能够回归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真的是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但是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但愿主，真的我向你祷告，因为我知道你在旁边在垂听，今天的生命的在我生命的境况里边，真的愿你的旨意来成全，来通行，来造就我。在主，你也是你的国降临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今天你赐给我一切的需用，让我存活在地上，也赐给我天上属灵的玛乃灵粮，使我能够在基督里成长，能够持守在你面前。所以主，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赦免我的罪如同赦免人的罪，真的主，你保护我，帮助我，使我脱离撒旦的试探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父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感谢主。